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大家好，我是布鲁。
大家好，我是凯瑞。
哎，你不是说台风下雨你不来录了吗？
我出来今天曾经一度大太阳啊。这不能改来改去，是不能任性吗？有规定不能任性吗？
好好好，可以任性，可以任性。好了，我们陆续收到公益团体嘛，我觉得今天这个很适合给凯瑞讲。
哦，没有错，这一个团体是来自于宜兰，他在宜兰已经生根了30年。这个公益团体的名字叫做慈怀社会福利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主要在做什么呢？就是协助处理跟安置10到18岁可能有一些行为偏差，或者是家庭破碎，然后遇到一些家庭复杂的因素，导致他们可能产生了一些偏差的想法，或者是做出一些偏差的行为。那有的人可能经过这些慈善团体的协助之后，他想要继续升学，可是他的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帮助他这一件事情。那慈怀社会福利基金会希望透过小朋友学投资替他们发声，然后能够寻找社会上愿意协助他们的人。那我们还是一样立场，我们替这些慈善公益团体发声。如果你听到了这些讯息，你愿意协助他们的话，那么请你们量力而为，那么请你们能够做到自己责任范围跟能力能够承受的事情就好了。这个团体会给我另外一种想法，就是相较之下，其实我们的生活环境真的都蛮好。虽然你是觉得你妈很啰嗦，
我
是不是？
我没有啊。
你为什么一直点头呢？所以有时候人其实是一种比较心态，就像上一期有人在问比较，其实比较就让你不快乐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其实过得很好，像我小时候也觉得我妈很啰嗦啊。
但是你现在也这么觉得吧？
长大之后我更觉得是这样啊。欸，这是离题的，对。但是我很爱我妈，比较之下就是会觉得其实她给我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我没有过像你这种优渥的，但是肥沃，说错了，就是吃太好发胖。
肥料吗？
你小时候是个胖弟，对不对？就是虽然他
还好，至少比你现在是胖仔好了。
啊，对对对，喂，这是赞美吗？就是相较之下，其实真的我过得很好，我觉得，只是人都不满足。那个啊，你看那个天龙果里面有人他一出生下来，他家财产就82亿，你跟他比要干什么？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对，就是我常常讲的，就是我之前不在 Telegram 贴过一个生离死别，我觉得那件事真的给我个人生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原来有很多事情是真的你可以去做，很有意义的。这些人说不定以后会产生台大医学院的台大电机的人，只是因为他出生的环境导致他必须中断这件事情。你的一点点小额的捐款也许可以协助他做这件事，你不觉得很有成就感吗？其实这个真的不是比较谁比较好，谁钱多的问题，而是有时候你的一个小小举动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在这一集的下方，我们会附上慈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连结跟他相关的资讯，然后还有捐款的账户。如果你能力许可，那么就尽可能的多多协助这些小朋友咯。
没错，他们也有出烂贴图，最近好流行出烂贴图。
对，我最近每一个那个慈善团体的贴图都有买，就是 LINE 的贴图就产生很多不一样的。
哦，对，难怪以前都是用很负面的，现在都是用一些比较可爱的贴图。
以前我们的对话几乎就是跳楼的啦，在顶楼的啊，吹风的，海边的啊，对，现在开始正面了。
对，现在开始比较有一些那种经爱心满怀的贴图可以用，对不对？
对。
好，今天的主题是要讲什么？今天是你想的主题吗？
对，这一集我想跟各位讲股市里面有很多荒谬错误的观念的其中一种，
其中之一。
对，其中之一。而这个如果不把原理讲给大家听，大家一辈子真的就一直犯这种荒谬的错误。
什么？
你应该听过无数遍母以子贵这句话吧。
对，无数遍，
无数遍，就是投资市场为了要找理由就瞎掰出这句话。所以 我最近发觉一个我很想要给自己的一个名词。
什么名词？
常理。什么是常理？不是
给自己的一个名词。
对，我发觉我在讲常理，平常的道理而已。很多人听起来会很震惊，说：“是这样。”但其实我讲的都是再平常不过道理。但是人真的只要进股市就会发疯，肯定
在一般生活中会觉得是平常的道理，
在股市完全没有。
在股市中，人们就觉得原来是这样。
这个不是你 六岁就知道了嘛，其实是这样，只是人被社会跟金融污染了。不然我现在各位听众，我测验一次给你听。
测验我吗？
对，测验你。你看布鲁大脑，我现在就先下注，他大脑肯定坏。来，问你一个哦，稍微有点难度，毕竟你美国大学毕业嘛，对不对？
哎、
稍微有点难度的哦，
不是数学相关的吧？
不是数学的，
哦，那还有救。
对，我问你，比尔盖茨是不是富比士排行榜上面世界顶级的首富？
是。
这个要想，
没有，我想到最近可能有其他人超越他了。
哦，排行榜上，
哦，排行榜前几名一定没问题，
世界顶级首富，对吧？
对。
所以根据一般人的理解，如果比尔盖茨，伟大的比尔盖茨不幸的离开社会，离开人世，所以他的儿子也会变成世界顶级首富，对吧？
你还说这没有数学问题？
我没有叫你算他财产多少。
他几个小孩？
我不知道。
如果有三个小孩，你不就把他财产如果他要分就要除以之类的，就数学问题啦。
那如果他有三兆除以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三兆除以三一人拿
算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到底是还是不是，
如果他把财产传给他儿子一个人的话，就有可能是咯。
所以你到底要投是还是不是？欸，你最近开始学我讲废话，讲一种很有道理。刚刚算了半天，有没有？啊，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是，所以答案是
没有答案这样。
你是害怕被证明你的大脑问题？
对，是，好，是
是嘛，对不对？塔克派奇，为什么？各位听众，比尔盖茨早就宣布他把他所有财产98%捐给慈善。
你还说没有数学问题？
我没有叫你算财产乘以0.98，好不好？这是个逻辑思考问题。
好好好，
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子女的确会接受到遗产，但是那个遗产的数字不足以让他成为世界顶级首富，对吧？大家哦，在现实社会上，就像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你会思考很多，
对，
你会思考非常非常多，
很多不重要的东西会思考。
我再考你一个，进股市之后，某一间公司股价是100块，它只有20个台北的土地，卖掉之后，它会产生 EPS 100块，所以这间公司是不是要调升目标价？因为它也会变很有钱。
卖掉了吗？
哎呦，你怎么那么正常？他以后如果卖掉的话，会产生，
那就卖掉再说咯。
哎呦，你只能是正常的。
我应该是正常吧？
一般人进股市，只要他拉一根涨停，马上说是。
哦，对。
然后拉一根涨停之后，我告诉你，通常第一根不会告诉你，拉第六根的时候告诉你。
人们总是看着涨跌在说话。
对，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要拉六根涨停呢？因为他只要把那个土地卖掉的话，他就会赚50亿耶，50亿耶！来，这个各位算一下 EPS 是多少，再赋予他18倍的本益比，股价就会到多少？
3000。
一些 K 笑，对，一些 K 笑，然后你就觉得第六根不贵嘛？
不过我要承认，我真的有相信这个的时候。
对，然后你有发觉你现在回顾20几岁相信了这些案例，到现在他都没有卖吗？没有卖资产，没有卖土地，什么都没有做，你没有发觉吗？
有固定的某一些族群称为资产股。
嗯，
他们本业不是做资产的，
对，
例如说有些什么纺织类的啊，或什么类的，他们常常就被大家说资产股，因为他很多地，可那些地好像也从来没有卖过。
对，他还要传给他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的儿子
的儿子。对，所以我要提醒各位，不要被涨跌迷惑，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一间公司的本质。有的很荒谬，不如你投资一间餐厅，那一间餐厅市值提高了，市场价值提高了。所以你就会变很有钱，是吗？
是。
如果你在这一刻卖掉的话，是。但是如果你10年后卖那间餐厅快要倒了，你就变负债，
账面获利。
对，所以那是假的。
就像你账面是获利的，你没有卖，跌回去你就变赔的。
对。但是这里产生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哦，不如如果你投资一间餐厅，它现在市值提高，生意很好，你想不想再更努力的经营，让它变成台北市最有名的餐厅？
嗯，会想，会考虑。
你该回答是的时候没有回答是，不该回答是的时候，
我比较没有那么好高骛远。
没有那么好高骛远，那就是全台北第三。
好，
那第一跟第三有什么差别？这就是一个关键。你在评估一个人的无形的业外资产的时候，你应该考虑他千辛万苦创立的那个东西，怎么会在他稍微成功的时候就卖掉呢？没有人做这种傻事。所以从头到尾母以子贵都是胡扯。投资一间公司应该要关心它的本业，也是本质，到底有没有赚钱。
我听到现在就感觉真的好像一个人的一个散户的操作。
对啊，
你买的东西账面获利，你只赚3%，你想卖吗？我不想卖，我要报到赚 57%，
对，
然后就他就变成-30%。
哎哎哎，我套牢2%了，已经套牢2个月，我要卖吗？有，最后就变成这样嘛。
对，
啊，卖掉之后就隔天涨停嘛，那你到底要怎样嘛？所以母以子贵这件事情在金融市场是不应该存在，但是我必须坦白讲，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鬼扯淡，有时候股市会变无聊。要说有没有好处，有啦，就大家比较热闹，比较可以胡扯嘛。反正简单来讲，就跟俄罗斯轮盘一样，谁最后被子弹射到就是挂掉这样而已，就谁接到最后一棒。我觉得股市很伟大，欸，它给了好多人鬼扯淡的机会，世界无限好，
就多了很多一整个职业在上面，就是我们以前做的嘛。
对，哎，它为什么涨停？它为什么连拉三根涨停？然后它就告诉你，我偷偷告诉你，别人都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它其实持有了某一间餐厅很大的股份，他是最大股东。
我觉得事情讲的久了就变成真的了。
对，他你就开始，哦，是吗？可以买，明天再拉一根涨停就什么都信，一定。
一开始或许是被拿来当借口，
对，
可是久以后就真的把这个拿来当一个理由，
对，
来涨，而不是说真的是纯粹被拿来当借口而已。
对，可所以我们在跟各位分享一些投资观念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你们要花点时间冷静去记录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哦，从我年幼到现在32岁，
年幼无知，
对，年幼的时候无知，到现在32岁的无知，从来没有有知。
你怎么又还？你是不是过5年还是32岁的概念？
啊，对，27岁过5年变32岁。好，你不要鬼扯。我告诉各位一个结论：98%全部跌回原点，甚至跌破原点。
你确定不是100%？
没有，2%没有了。
你确定？
因为有2%，后来本业自己有加强
啊，好好好，
所以你要说他完全不对，也不是，他替社会制造欢乐，制造热闹，人们会觉得快乐。哎，他也曾经有人让人家赚过钱啊，也曾经让股市非常热闹过。但是我要奉劝各位，其实你回到你上班时候的想法，就会战胜股市，这根本不应该存在。
如果他是真的把资产卖掉的 EPS 呢？
那也就只有那也是一次性了。
一次性该不该涨？
当然不该啊，这是一个数学问题。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他卖了一个土地是10亿，然后你们金融圈就鬼扯，所以赋予他18倍本益比，放屁！18倍本益比的概念就是18年，他只有这一年卖这个而已，好不好？哪来本益比啊？
我觉得你刚好趁机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本益比。
哦，不行，这个数学问题我想大家应该听很模糊。
因为我发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都觉得大家都听我们的 podcast， 应该知道我们要讲的东西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可是真的很多有时候是新的人，他就刚好听你上一集这一集，
欸，
所以他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那你要不要趁机解释，
那就留言点赞订阅加分享，我再考虑一下。
这么拽？
我的人设不是就是一定很拽吗？
哦，对
对，
拽凯瑞。
我觉得这一集我先植入这个概念给大家，下一集的时候不如就是阐述一下他以前在金融圈看过鬼扯淡的案例跟鬼扯淡后来的结果。
你是说我鬼扯淡的部分吗？
对对，你鬼扯淡给我过的也有好几个。对对，所以这一集先大家好好思考这件事情。我已经给大家结论，母以子贵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合理的。如果真的合理，我妈应该超有钱的。
为什么？
因为她儿子这么胖，她把儿子拿去卖猪肉屠宰场可以卖一只猪的价格啊，欸，一只猪很贵，欸，你不要小看，一只猪好几百万，欸，你不要小看，欸，
真的，你这个疫情真的变得应该卖了
不少钱。对，所以母以子贵的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噱头，请各位一定要冷静，你要好好的评估这件事情是否对。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投机，就像股市有时候会热闹一样，但是请你考虑你能不能承受这种超级像云霄飞车的波动，你再来做决定，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对，因为母以子贵，其实你在 Google 上打母以子贵股票，应该就可以找很多案例了。
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凯瑞会这样讲？因为我们都发现散户很容易因为某件事去买入，然后不卖，
嗯，
所以就是会一直抱它往下跌，
然后最后那一间公司的业外的资产也没卖，所以你没卖，他也没卖，从头到尾
就大家就下去喽，
转成长期投资喽。投长期80年嘛，
我是投资者，
对，你投资80年哦，先讲好80年，对，
反正账面套牢就投资走喽，
对，
是这样吗？
对，好了，我们下一集再请布鲁就分享一些案例给大家。
好了，反正我们现在会回个，每次都回几个一两个新的 Q&A 嘛，然后累积的再换去大补贴那边。
好，
第一个。好游戏却无法玩的玩家第一次评论，谢谢小朋友优质的内容，希望可以一直听到你们的节目。 好奇三小们会看盘前试撮吗？毕竟大家都能挂单，这样还有参考依据吗？是否可说说对盘前试撮的想法？
哦，这一题哦，你选我来回答真的是
百分之百。我先说为什么我会回这些东西，因为跟我刚刚讲一样，其实很多人他听你某两集，所以我们很多讲的东西，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你回去听以前就知道了、啊。嗯，可是我们现在老说真的有七十集了吧？
哎呀，
七集你要怎么去哪里找，对不对？
对，好，没关系，我们非常耐心的，非常乐意的替大家回答。
这是你的形象吗？
我演错是不是？啊，这嘎鬼要干嘛？这才是我，我有时候人格分裂的。这一题你叫我回答就百分之一百对，
你要回答
选我就对，百分之一百盘前是没有用。我平均起床时间落在9:42，肯定代表我没有在看盘前试错。
那只是因为你起不来吧？
不是，因为它没有意义，所以我起来没有用嘛。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形象，正向的？
你知道新的法令有说，他现在盘前你不能乱挂单。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不然你看以前那种盘前，艾登的话把自己持股挂个10,000张在上面，看你像涨停一样，然后再把它抽掉啊。
等一下商务就进来了，哎、欸，这样艾登会不会被叫去喝咖啡啊？
有可能。那
你刚才说错，他是挂10,000股。
没有，艾登就劝他说，他没钱买咖啡，他想要人家请他喝咖啡，我就制造个机会让人家请他喝咖啡咯。
好，让他请到各位，但是不要再喂死我了好吗？我是无辜的。
艾登都是盘前挂各挂10,000张，挂涨停，然后涨停前抽掉这样。
对，他现在是在讲13年前的，你不要害他好不好？对，
好，所以结论就是完全没有用，开盘再说。OK， 我们 IG 有一篇文
啊，你看开盘其实也没有意义，你就刚才看收盘嘛。所以为什么我这么晚起啊？他就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你也没办法的、啊。
那你看套牢的时候，你看收盘，你也不会做动作嘛？那就是都不要看嘛。
对，转成长期投资喽
。我先走了。好了，再来一题，放广告超多，超级烦，烂死。这不讲我们吧？
我们没有广告。对，
外资迷思问题啊。感谢三小朋友让我厘清了很多对于外资的误解。目前我有两个疑问：大家常说的外资会拉高股价出货和故意杀低吃货，请问是真的还是大家在补脑？你先回答。
应该这点应该是你回答吧？啊、
是，
答案是是
是，
各位答案是是，
不是啊？外资会拉高股价出货，故意杀低吃货、哦。我们随便举例好了，外资都在买台积电，
嗯，
你要拉高再杀低再吃货，你知道砸几兆啊？
对啊，
要怎么做？
我觉得真的等你认识法人之后，你会发觉，不然你去看加权指数就好，外资大买的都在高点，外资大砍的都低点，但是他们什么长期适应价，就是他们认为这件事是好的，他们就买，哎，隔天又不好，他又卖，就是，但是长期因为他资金部位大，只要大趋势一发生的时候，他是赚的。
好，第二题是相似的，我让你来回答。某电视台常说外资常常会因为选择权结算日或期货的多空单而去拉抬或重挫加权指数，请问是真的还大家在脑补？
你是打个派吗？
你是我吗？
这是我人设
啊。好，我要请问你，请问要花多少钱才可以去重挫加权指数再去拉抬它呢？
哇，那一笔单应该要几十亿吧，光一笔哦，你要砸它的话一笔。
你说一笔是打下去，
砸
就打一个打一个往下跳这样，
对，一个直狂跌那种的话，
所以我先花个8,310把它打下去，再花个10,000,000再把它拉上来。
对，你还真有钱，
外资不都很有钱吗？
对，你看各位，你们一直把股市当作一个悬疑犯罪推理
小说
在看，所以说穿了，除非你是做一个极短线的，不然有时候它就是上，有时候下，有时候上，有时候下。金正恩要射核弹，它就会下；金正恩说他不要射核弹，就会上。你不要把它一直想成有一个人一直在控制这件事。这个每一天成交量几千亿，要怎么控制啊？
我觉得你与其想说有一个外资、有一个主力在控制，你倒不如想，如果当天加权跌，好，我们讲台积电，如果当天跌3%，你会不会是其实是有20万个散户每个卖2张呢？
对啊，
这样还比较合理吧？
对啊，
比一个外资然后卖了20万张出来还合理吧？
对啊，这个市场的机制只有趋势不会改变啊，但每一天的涨跌都有可能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改变。就像那什么结算日的迷失，是不是结算日的话，他就会还有人在研究这个，是不是他就会拉高，是不是就会杀低？欸，我只想问各位，你研究这么多。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到今天，你研究那么多，你有赚1000点吗？没有，很好笑。它涨了10,000点，然后你连1000点都没有赚到，然后你在研究这个，所以从头到尾就是趋势的问题嘛。你只是把趋势一个很小的地方过度放大。哎，今天跌了， 昨天又跌了，前天又跌了，那到底又怎么样嘛？才跌三天嘛。
迷思问题真的是无数多，大家花太多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了。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让你当做参考了。
只是因为大家你赔钱或是账面套牢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各种理由，
心情会受影响，
各种理由去解释嘛。
如果我没有踩到地雷，为什么它会跌？为什么我会套牢？然后无限的加大自己的悲观的情绪，然后再去问隔壁，隔壁就说：“对啊。”我觉得台股不行然后你就隔天就停损，
真的不行、啊、
对，
好了，他最后要谢谢三小朋友还有心智碎片跟娜塔莎，总是让他从绿油油的对账单笑出来。
没关系啊，就是大家一定都会经历过红彤彤跟绿油油的日子，就是这就是投资的日常。
对
对，真的就是这样嘛，你又不能控制它，那你就只接受它。
好了，我们接下来母子怪还有下还没讲对不对？
对，再请布鲁就分享几个案例给大家咯。
好，那就下次再说咯。我是布鲁，
我是凯瑞，
拜拜，
拜拜。